好，我们今天继续看下面一个主题，到了第45号，上主的话，叫做本笃16世的劝谕，谈的是牧者、神学家跟释经学者间的对话。我们要几个小节，可能跟一般的教友们关系小一点点，不过还是要读一下啊。好，一个正确的信仰诠释对教会的牧民工作有许多重要的后果。举例说，教长们就这点曾经提出，牧者、释经学者和神学家之间要更密切的合作。那其实你知道，这个密切合作就是讲起来简单的哈，那真的做起来各有各的坚持，特别是我自己经验到哈，就是圣经学者的研究第一步嘛，他们应该是特别是从经文里面读出来。不过神学家跟牧者们有他们固定已经很长的传统学习啊经验了哈，就他们重新去接受这个所谓的新的释经学的研究的成果，其实蛮不容易的啊，蛮不容易的。我就说吃过不少苦头了，不用谈那些大神学家了，对不对？很清楚的。好，但是应该要努力啊。主教团可以推动这种聚会，以促进共同为天主圣言的服务为目标。这类合作有助于大家更有效的为了整个教会的益处而努力。啊，合作帮助教会，当然的嘛。对学者而言，这一牧民取向也能使他们在研究圣经时意识到，这是天主为了我们的得救而给我们的信息。好，圣经我们研究它为了得救，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了。诚如启示宪章所说的，公教释经学者以及其他神学家热忱合作，共同努力，为在神圣训导当局的监督之下，借适当的工具去探讨及讲解圣经，使如此众多为天主圣言服务的人能够把这光照理智、坚固意志、灼热人心以及暗慕天主的圣经食粮有效的供给天主子民应用。就很清楚，牧者、释经学者跟神学家他们共同的责任，就是让天主圣言能够服务所有的天主子民，就不是单单当作学问来研究，也不是自己在这边得到某种特殊的成就。有成就当然好，但是最重要问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有效的为全体天主子民提供天主圣经的食粮，这是关键。好，那么就谈圣经与基督徒合一。好，我们刚刚在一月底有庆祝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嘛，当然圣经因为是共同的来自于天主的话，这方面合一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的途径。好，46号，所以声明教会是以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为根基。主教会议愿意强调，圣经研究在表达所有基督信徒达至全面合一的大公对话上的核心地位。好，我们还在那个大公，就是普遍的，通常是一致的嘛，就是全包含全部的基督信仰团体里面，那要达到他们的合一呢，那最关键的地位应该是圣经的研究，这是教长们肯定的。好，实在圣经本身载有耶稣为了门徒合而为一，好叫世界相信向天主父所做的感人的祈祷。好，约望福音第17章耶稣的祈祷为教会的合一是最好的一段祈祷文了。这一切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大家如果一起聆听和默想圣经，便能体验真正的共融，虽然还不是圆满的。好，共同聆听圣经驱使我们做爱德的对话，并助长真理的对话。好，一起阅读，一起聆听天主圣言。这边谈的那个先决条件是，就是不要有成见，这个很关键。一起聆听天主圣言，举行圣言颂祷，让自己接受那万事常新和用之不竭的天主圣言的激励， 克服我们对利耳之言的充耳不闻，战胜我们的成见，与各时代信徒一起去聆听和研读圣经，这一切都是导向信仰内合一的途径，是聆听天主圣言的回应。这个写的这张很清楚，这是需要努力的，这非常非常困难的努力，但是必须走的一条道路，让教会，让所有基督信仰教会能够合一。好，凡恶的话实在别具意义。好，下面一段话就是凡恶的大公主义法令。凡恶会议有很多这个文献嘛，凡恶会出一大本文献，包括很多不同的前面四大宪章，然后很多的法令，这其中个是谈到大公主，就是基督徒信仰合一的意思了哈。这大公主义啊，这边说，为获得救主向众人所提的合一，在全能天主的手中，圣经对于对话是最卓越的工具。要实现大公主义，那么圣经是最好的工具。为此呢，在尊重现有规则及各不同传统的条件下，宜增加合一的研究和交流，举行合一的圣言聚会。好，这些庆典能促进合一，而且若举行得宜，他们的确能够成为真正热切祈祷的时刻，祈求天主使我们久盼的日子尽早来临，大家能同坐一个餐桌，共饮一个爵杯。不过虽然这些聚会值得大力推行，但应该小心，切勿让信友以为这类聚会可以代替主日或当守斋礼日的感恩圣祭。我们还是很清楚啊，我们天主教很清楚，这个主日的弥撒是最重要的，超越一切啊！不要以为新起念参加个合一的聚会可以取代，不可以啊，不可以。好，这是很困难的嘛，这是我们立场，对不对？就谈合一、谈交谈，并不是没有立场，这很困难了。我们一方面说要放下成见，另外也不能够没有立场，很困难，对不对？昨天那个例子，昨天我们这个离隔壁的教会来嘛，老人家，那我讲完了，传道也讲话，对不对？我当然介绍我们教会教堂的十字架、祭台跟圣体柜啊，要圣体，对不对？那他问我说，你们是不是每天可以领圣体？我说我们来是每天可以领圣体啊。他就说，大家有空可以来一下，这边可以领这个圣餐。我就没有讲，我也没有打话，然后他们老人家不会来的，就他要讲。我觉得他们这很敢讲啊，非常敢讲，但是也知道他们对天主教的认知是很少的。当然就是简单的一个会面，也想也不用在那边做什么太多的澄清嘛，因为都是老人家，还有一个是超过100岁的，你在那边耽误他时间干什么呢？就是他就是个例子，就很清楚，这个成见啊跟这个立场啊，就是不能够混淆，但是很难分得清楚了。啊，还好跟我们关系通常不太大，继续下去啊。在这个研究工作和祈祷中，我们也坦白地承认啊，有些地方仍然需要深入的探讨，也有些是我们仍然有分歧的地方，例如对教会类圣经诠释的权威主体的问题，以及教会训导的决定性的角色。就是很清楚，我们相信教会的训导权，对不对？圣经学者可以尽力的研究，提出他们研究的心得，但最后呢，在现在的现行的团体里面讲最后一句话，我们给他讲的简单吧，还是教授，很简单。那这个就让这个别的教派就非常困难了啊！那要探讨这个教宗的实质的权利啊，是教宗的权利是实质的呢，还是象征性的？这个就要在圣经里面去找，但是谈很久，甚至于要辩论很久。好，下面最后一个，最后我想重申教长们对有关圣经各种语言译本对合一的重要所说的话，谈到圣经的翻译了。我们知道翻译一个文本并非纯粹机械性的工作，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与诠释有关的工作。在这世上可敬的若望保禄二世曾说，谁若记得对圣经的争议如何影响了分裂，尤其在西方，便会明白这些合译本代表着何等重大的一步。 推动合一圣经，就联合翻译圣经啊，是合一努力的一部分。我诚心感谢那些参与这工作的人，勉励他们要持之以恒，贯彻到底。好，过去曾经发生过非常多的问题，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提过了，对圣经的争议非常多。那么联合翻译圣经啊，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我们台湾比较说华语比较困难，就是我们光是天主跟上帝吵不完了啊。其实对学者们、对翻译者没有问题，是一般的普遍的信友们啊。我们讲那个，这是最严重的民粹主义的例子其中之一了，这很奇怪，我们不习惯啊，就完了。那至少我在德国，我现在使用的就是德文本，就是合一本，合一翻译本。那德国还有很有趣的一个，德国的圣经学者他们写这一个圣经的诠释研究嘛，研究出去，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研究那个套书，对不对？有一套就是那个叫 AKK 啊，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联合诠释。他们从天主教跟基督教各选出学者，当然每一个人他负责写一部作品、两部作品嘛。那一个天主教学者写这一个诠释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基督教的学者来校正、来审核，然后一起出版。蛮好的，我的以前我的博士老师就写了这个格林多前书跟后书，非常好。他应该写若望作品，若望三封书信，就很好。就你可以看见，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么就是在那个诠释上找到双方都一致接受的意见，或者他会说啊，天主教学者这样认为，就比较清楚，就至少是一个努力的工作。其实学者其实困难不大啊。在推广到普遍的信仰团体以后呢，那个情感就很难去控制。有的人情感就是很泛滥的啊，有些人就没感觉，那就很不一样。我们为合一祈祷吧。好，最后47号，今天最后一条是圣经对神学研究的影响。说恰当的信仰诠释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这个诠释必须反映在释经学和神学的培育上，尤其是在有意领受司铎圣职者的培育上。啊，就谈这个司铎的候选人，他们应该特别注意啊，学习。啊，必须设法使圣经研究真正成为神学的灵魂，就是要承认圣经是天主对今日世界、对教会及对每一个人所说的天主圣言。啊，必须让启示宪章12节的准则得到真正的关注，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不应该助长一种自视为中立的圣经学术的研究的观念啊。为此呢，除了要学习圣经原文和正确的释经方法以外，学生还应该有一个深厚的灵修生活，好能明白到只有把圣经活出来，才能够真正的明了圣经啊。就研究圣经不能够把它独立成是成为一个单独的好像某一个学科其中之一啊，至少基督徒至少天主教的必须明白，它是跟我们的信仰生活这边用灵修啊来讲的，要有深厚的灵修才能够做圣经的研究。好，这边谈的当然是这个圣经的学习上面，特别是指这些将来要当司铎的。我们现在台湾就很多这个情况，大家都说各个的圣经的读经班啊、小组啊，没有神父可以指导，对，或者说台湾区神父也不愿意指导，这真是大的麻烦了。就神学院其实的课程其实是够多的，我们圣经学分是蛮多的，这样子大概105个学分，3年毕业的话，但1/3多是圣经的学分嘛，你这没有学过是不应该的。不过的确是有困难，这边谈的比如说要学习圣经的原文，本来是每一个神学院的基础课程，我们福大就没有，不是每它是不是列为必修的课啊，是选修嘛。那我练书时候就写，我现在每次回忆这个，我觉得就是少时不努力啊，对不对？当时啊，这不是谦虚，真的是少时不努力的。在练书时候，我就只学了这一个希腊文，而且学得很浅啊。其实包括拉丁文跟希伯来文，我们这边有开课我都没有学，因为大家都不学嘛，我干嘛那么努力啊？我以前那么想的嘛，对不对？可当我被派遣出去读圣经时候，就吃苦了，就必须学了，还用德文学。就是很惨的，就是当初如果拿到学分的话，至少骗人可以骗过去，对不对？就是少时不努力，老大就徒伤悲嘛。就为这个，我就花了3年时间， 我在德国六年嘛，这三年在跟语言奋斗啊，非常痛苦的这样子。不过那是很好的成长经验了、啊。不，这个是一个例子。我一直跟神学院建议，应该把它变成这个必修课程。不，他们就说现在他们连英文都还有问题，怎么去学这些语言？的确是，所以我们台湾的那个圣职的这个培育啊，是让人担忧的，真的让人担忧，不知道怎么办啊。好，我们继续看。寻这个思路，我恳请研究天主圣言时，不论是传授的或是成文的圣言，都应该在浓厚的教会精神内进行，而学术培育应该彻底遵循有关教会的训导。这训导并不在天主的圣言之上，而是为天主圣言服务。教会训导所教导的仅是由传授而来，原来他是谨遵主命，并借圣神的莫佑前进的听取，善加护守，并忠实的陈述天主圣言。啊，这边提的非常有趣，很重要的。我们前面说过了嘛，我们在解释圣经时，最后要接受训导，但训导权那不是乱用的，训导权要服从圣经。啊，在信仰里面一直有这一个相互的张力了。我们没办法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啊，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如果真正扪心自问，内心还蛮清楚的。这我的经验，你要跟别人吵的时候呢，就可以立着自己的良心吵，那可以讲得振振有词。但事实上，真正在心里面自己好好平静下的人会明白的。啊，这边谈的是很清楚，教会也不在天主圣言之上。教宗也不在天主圣言之上，教宗要聆听圣言，他怎么聆听？他也靠着学者们的帮忙。但是呢，学者们要知道，最后呢是教宗说最后一句话，啊，这个张力是非常强大的哈。我们说教会，天主教会的三个的圣经、神圣的传统跟训导权，这个三个支柱啊，三角鼎立嘛，对不对？彼此合作，那个张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这个如果没有信德，几乎是。不可能啊，可能对各位关系比较远了，我总是在这边有点这个混在这个情境里面嘛，对不对？常常感受到这个东西。好，我们继续看。因此呢，一定要使受培育者明认啊，就谈到了圣传、圣经跟教会训导，按天主极为明智的计划，彼此相辅相成，三者缺一不可啊。所以我切盼。那遵从凡恶的教导，在普世教会共荣中进行的圣经研究，能够真正的成为神学研究的灵魂。神学是靠着圣经，没有圣经研究，那神学是没有灵魂的，会走向这个不知道到十万八千里面去，偏离信仰正道。好，关键的话，神圣的传统啊，天主圣言跟教会的训导啊，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愿光荣归于父，即是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